法师，各位居士，大家晚上好。阿弥陀佛。那个，我上个礼拜跟大家，对我们在研讨那个，就那个慈悲观的时候，没有，就做慈悲观。那我不是说我们是从观亲属，然后又分上中下，然后到冤亲啊，怨的你讨厌的人。那这在西藏佛教呢，或者在这个所谓大乘经典里面的记载呢，我们的观想的对象可以是异性的啊，可以是异性，就说如果你是男的，你观想的对象可以是女的。但是如果是在男传呢，男传的慈心观呢，那基本上你的对象一定是同性的啊，这是南传慈心观，他在观想对象的时候，他有这方面的一个强调，啊，只能同性。如果你是男的，你当然你慈心观呢，那个给予乐或者拔苦的对象呢，基本上要是同性的，这是南传的啊，这是让大家了解一下，因为南传他们比较保守，啊，他们比较保守，如果站在我们所谓的小乘的修法。那基本上呢，异性会相互吸引嘛，啊，所以为什么在比较早期的禅修当中呢，为了降服这方面的烦恼，所以我们有所谓的不净观，啊，不净观是针对异性相互相吸这一点呢，不净观多少会起一些作用，所以他们比较强的这方面。那我们上个礼拜所提的那个所谓大乘的慈悲观呢，那基本上我讲了，它是有一定的基础的，它前面有具备像无常观的基础，所以对于世间的人事物呢，基本上它不会去执取的。所以这当然，你如果是异性的话，那当然它也不会去执取的，啊，所以它有一定的基础，啊，所以我们从中我们可以了解，南传乃至北传。在强调上是有所不同的。那如果以现在来说，其实蛮复杂的，不止现在啦，以前也是，我们说异性相吸，现在同性也相吸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你刚好是一个同性恋，你关异性没什么，你关同性，哇，糟糕，心理层面其实是很复杂的。那只要让大家知道说，南北传在法门在观想上多少有些不同，那不同的重点啊，为何不同？那给大家做说明。好，那今天我们要开始，我了要跟大家报告这篇文章呢，是慧学概说。那大家都讲义都有吧，啊，慧学概说。那这一篇是导师在民国44年讲的，就是1955年，所以大概距离现在有52年了，将近52年前讲的。那从这篇文章我们来看慧学概说，我们说慧智慧，学佛最终就是要得智慧嘛，所谓得或者开智慧都可以了，反正就是要有智慧嘛。啊，佛陀之所以成为佛，就是因为他的认知跟我们不同嘛，啊，我们把他的认知认为是有智慧的，那我们是凡夫的认识。那从佛教的戒定慧来看呢，智慧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。那一般我们在教界，我们认为普遍流行所谓智慧呢，好像是突然间，或者我们有求就会感应的智慧，开智慧，求智慧。但从这篇文章我们发现智慧不是这样的啊。我们先来看这鸟瞰这整个内容好不好。首先呢，这个全部分成六大段。第一段呢，你看佛学之要在慧学，佛学之要，整个中心，我们整个目的其实在慧的求学。那第二大段呢，就针对慧的一些名义名称，那慧呢，其实智或者慧，其实它有不同的名称，同义词有哪一些，那体性是怎么样。那当然这一边呢，其实主要导师是引它是根据大乘的经论来说的，所以如果你参考南传的我们所谓小乘或者初期的这些经或者论呢， 多少会有一些出入了啊。导师基本上这里的说明是依据大乘的经论。那再来第三部分，你看七十一页呢，智慧的类别。哦，我们所知道，哎，智慧应该只有一个，其实不是的，智慧可以有层次上的不同，世俗的、出世间的、世俗圣义的，它有层次上的不同。那再来就是第四大段呢，慧之观境，在七十四页，慧之观境。所谓的观境，这个境呢，其实就是对象。我们的智慧有个对象呢，在七十四页，啊，第四大段，其实要谈的是慧所观的那个对象，所以它有对象的啊。那这边会一一的说明。那第五大段呢，就慧的进修，七十六页，第五段，原来智慧是要修的，智慧要修的。那修智慧它有一定的什么呢？次第。所以谈到次第呢，就是不可逆的，你必须要先踏出第一步，第一阶才会有第二阶，它不能跳跃的，就是所谓的次第。所以慧是有要求有条件的，有次第的。那最后当然借由这样的次第呢，第六部分呢就谈到它的成就了。所以我们所要的是慧的成就，但是一般对于它的过程、它的条件，其实在教界其实是很少被说明的啊，这可以说是非常不幸的。因为什么呢？在经论当中呢，其实传统的印度佛教都有次第的。所以从这篇文章呢，其实它告诉我们什么呢？慧是修习而成办的，一定要透过一定的修习，那修习呢或者次第，它有一些要求了，所以才能够达到最后的成果。所以慧绝对不是在你在那边单单磕头，那什么都不管，那突然间有一天看到什么或者听到什么智慧开了，不是这样的。那在教界一般我们是比较通俗的一种说明了，其实智慧不是这样来的啊。至少释迦牟尼佛他在菩提树下，他也是挨了好多天嘛，对不对啊？在菩提树下想了，你说不然他想什么？他就想人间大事嘛。那有朝一日夜读明星啊，开悟了，成为佛陀，他在菩提树下也待了一阵子嘛，啊，乃至说我不成为佛陀，我不离开这个金刚座，所以他是需要透过修习的，啊，所以不是突然间的哈。我们很希望我们能够好像突然间杯子打破了，这个开悟了，啊，这个传统禅宗常常看到了，我们很羡慕，但是你不知道他过去多用功才会有那一刻，但是我们总希望啊那一刻是美满，非常非常羡慕啊。其实重点在于整个过程啊，它是必须要休息才能成办，非偶然，不是偶然的。那再来，它有层次的不同，它有世间的，有出世间的，它有相对的，它有绝代的，它有落入概念的啊，概念的分别。它也有什么呢？层次的不同，它更高，它是现证的、体证的啊，体证的。所以这个呢，都一一的在这篇文章里面，导师回应了。那它的根据是有根有据，根据经论。好，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部分，佛学之要呢，在于慧学。那我们看 1.1， 唯慧学足以表彰佛法之特色，慧足以表彰佛教的特色。也就是说什么呢？佛教跟其他宗教不一样的，只有慧才能标出来。我们说戒定慧好了，戒持戒，你说五戒好了，我们的五戒跟中国儒家的五常是不是有点类似嘛？五常是什么？什么仁爱？我不是很清楚了。那有些人说，哎，它很类似。同样的五戒，你看看印度教的耆那教。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妄语，都差不多的了，你明白吗？那所以五戒本身呢，不足以彰显佛教不共跟世间不同的。你说六度波罗蜜，如果把波罗蜜拿掉了，内涵拿掉，六相都是世间法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，这些都是世间法，就是其他宗教也在也有在操作的。 定呢，定其实是共世间的禅定啊，这在西方宗教是比较陌生的，但是在古印度乃至现在的印度宗教界呢，禅定是很普遍的。我们常说一切 Yoga 本身也是一种禅定来的啊，所以禅定是共其他外道。好了，戒定都共其他外道，所以只有慧是不同的。所以慧的内容必须要透过，我们后面会谈到，必须要透过听闻佛法如理思维的，不是坐在那边有禅定就可以了。因为禅定我们知道，谈到禅定的时候呢，有两大块我们必须要去操作的，一个就是止停止的止，一个就是观。然后止的部分呢，止简单来说就是把我们这个跳动的心呢，透过一些方法让它集中，这是止所要做的它的功能。那这是供外道的，所以止呢只是一个工具，它让我们心能够专注，它就是要一把磨得很利的刀。好了，磨得很利，这把刀什么用途，那就因人而异了，有些拿来杀人，有些拿来切肉嘛，对不对？但是磨砺呢，这部分这个功能呢，是透过止的修学，心能够专注。那佛教跟其他宗教不同呢，就在观的内容，思维的内容。所以我们说禅定，玄奘大师有时翻译成什么静虑，静是停止静的静，虑呢，虑是必须要思维的哦，所以律的部分、思维的部分，那就把佛教跟其他宗教别开来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是否能解脱，不在于止，而在于观的内容，从那边就分开了，你们就分开了。所以这些内容，如果我们不听闻佛法，我们怎么知道？不是天生的啊！所以这些内容，闻思修，这个在传统的印度佛教是非常强调，而且是非常明确的一个次第。但是到了我们中国佛教好像我不知道曾几何时就不见了，好像我们直截了当要马上要快的，而忽略这样的一个次第了。所以听闻佛法非常重要。好，那所以呢，唯有慧才能够标彰佛法的特色。那这边谈到一般宗教是侧重在信仰跟仁爱，那这个之前的那个学佛三要有做比较嘛。那印度宗教呢，谈到印度宗教呢，你看外道也重视智慧啊，像耆那教，古印度的耆那教，现在还有耆那教徒。耆那教在现在的印度算是非常庞大的一个宗教，耆那教据说有八百万人，吓死人了，800万人。但在10亿人口当中，800万其实不算很多，但它将近有800万人啊，所以人口基本上比印度佛教徒还多。那他们也是非常重视智慧的，他透过禅定的修学啊，但是他的思维呢的内容是跟佛教有不同的啊，但是呢他还是非常重视智慧的。所以跟一般的像西方信我者得救呢是不同的。所以信我者得救这一类的所谓宗教呢，在印度宗教的层次其实是很低的，不重视智慧了，不重视智慧。那这个外道呢，他重视智慧，但呢基本上他是只是禅定的一个特胜境界，缺少如理的真实观。这是普遍印度宗教的一个 特点的，就是说普遍他们非常重视禅定。那这在古印度是非常普遍的，得禅定的或者说有禅定的这些修行人是非常普遍的。这个有一位印度人，我不知道他住哪里啊，他写了一本印度，就有关印度史的，他里面就谈到古印度啊，古印度禅定在古印度呢是非常普遍的。他用 cheap 英文就是便宜啊，非常便宜，就非常普遍的啊，可能10个人当中就有8个啊，是非常非常普遍。那佛陀也是一样，你看他出了家，他落法，他第一个是找什么？找他的老师嘛。那据说跟了当时两位非常有名的禅定非常有名的，那据我们的记载，这两位禅定非常有名的老师呢，都已经到达非常高的境界了。 一个是非常非常天，非常非常定，一个是无所有定。那个是在三界的禅定当中是最高的两个啊。那佛陀跟他们修学，然后发觉不圆满，所以你看，可见当时在古印度禅定是非常普遍的，基本上都要学的啦啊。所以他们呢，基本上他们所谓的解脱，他们是一种禅定的一种境界来的。举一个例子，像耆那教，耆那我所谓他重智慧是什么呢？他不相信有一个万能、独一无二的一个创造者。他认为这世间种种差异、种种痛苦背后一定有原因的。那如果你信仰信上帝，你只把它全部推给上帝嘛，哈。但是这个基本上这个宗教他认为不是的，一定有原因。那这个原因可以透过分析嘛，你去分析啊。那他再加上禅定的经验，那就很亲切了。只是说他的认知不是佛教所认同的。他透过禅定呢，他发现人在身体啊，在物质上呢，他发现原子。所以原子说有没有？在科学才发现，在2500多年的古印度，耆那教已经有原子说了，就是物质在变化，他看得到。他透过什么看呢？他透过禅定，他去发现。所以他也了知无常啊。太了之无常了、那最后他认为我们的痛苦，这一生的痛苦其实是受什么？受过去的业。他也讲业力哦，他也讲业力，就是有因，业力就是因造成我们这一世的痛苦，这是果。但他的解脱论是跟佛教不一样的，他的解脱论认为啊，这种痛苦是什么呢？被业力所系缚。那我们怎么解脱呢？我们必须要透过苦行。所谓的苦行就是说，他认为透过禅定的专注，我们能够超越这个物质所带来的那种系缚。因为他认为灵魂啊，这些所谓自在的灵魂被这个物质啊所绑住了，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会带来某些程度的不自在。那怎么超越它呢？透过禅定。那透过禅定呢，你怎么知道你的心的品质提升到非常高呢？就要借由苦行来折磨自己。所以他有一种是什么呢？我不知道大家了，我举一个非常粗浅的一个经验。比方说我们打坐嘛，对不对？脚很痛，你去忍，去忍，你忍了一段子，你去看着那个痛。当我们的心力强的时候，能够专注的时候，其实那个痛不会影响我们。但是当我们心力弱的时候，那个痛真的是很痛，因为我的身体嘛。所以我这样的比喻啊，那我们看看耆那教，他可以在非常炎热的气候下，他还在那边起火，然后就坐在那边。那像我们在炎热的气候当中，有没有有时做早晚课，那个汗一直流，很不舒服。但是你那时候放轻松专注，你去看那个汗流了，哇，不会影响你。流到最后呢，晚课结束，它就干掉了，你不会受它影响。所以这个耆那教透过这样的苦行，其实他是要把心的力量一直提升到不会受这个物质的系缚，他就所谓的解脱了。所以这是跟禅定与专注有关系的。那以佛教来说，这还不是圆满，因为什么？它是条件而有。基本上你心的力量的提升，你不能没有这个身体，所以是身相互依靠的。那你这个是有条件的，也就是说禅定是需要有条件而成的。你必须要透过一些修学啦，身体必须要健康啦，不然的话你很难达到这种专注的啊。所以它有因有缘，落入世间它必然是无常的，所以佛教来说它不圆满。但是它是不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工具？它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我不能讲必备的，它是一个非常必要的一个工具。因为什么？你要砍断烦恼的根，你那把刀要非常利，一下去就要断了啊！你不是在那边磨啊，不是，它一下子就要断。所以般若智慧它常用什么工具来表示呢？用刀。所以你看文殊师利菩萨，有没有藏传的文殊师利菩萨，他上面是拿了一把刀呢，一把剑还是刀我不知道啊，那表示智慧啊，那个断烦恼根啊。所以基本上古印度他们的所谓尤其耆那教呢，他很多时候其实是站在禅定上来说明的。当然他 它不跟这个所谓西方宗教有点不同，就是它强调这些我们种种的遭遇现象背后一定有原因的，他不会把它推给只有一个上帝，我们是看不到的。他没有，他透过自己的一个修学，他的经验告诉他。所以当他透过苦行，他能够超越他物质那种戏服呢，而且他得到非常的自在，而且那种禅定的自在不是我们欲界众生能够感受的。那以佛教来说，其实佛陀也有经验的，但是他说啊，这个没什么，这个还是有为的，还是属于世间的。好了，那佛教不是自卖自夸了，那后面我们慢慢去了解它的内容。他说特别重视智慧，那亦真实能够得到解脱无边杂染烦恼的智慧。所以这个智慧是什么呢？它要能够断烦恼，它断烦恼的功能。所以这跟一般的知识就不一样了，跟一般的知识就不一样了，知识没有力量的。所以学历高，学历高知识嘛，学历高值得尊重，但学历高不表示这个品德就好了。比如说学历高的人就不会贪，这种主张是错误的，你明白吗？所以智慧跟知识基本上它是有分别的啊。智慧是它这边，以这边来说，就是它有断烦恼的一个功能。智慧能够让我们遇境的时候不贪不嗔不痴，但是知识不一定呢啊，知识就不一定，你只能在世间法某个领域啊是非常专业，但是呢贪嗔痴你可能你的知识就没有办法了啊。好，所以这个我们常说重视智慧，那智慧的内容我们就必须要去了解，那这个我们后面会谈到。好，再来我们看一点二，唯慧学能达到佛教的奥处，就深奥之处，也说它的内涵，它的精髓，慧学。所以这边谈的慧学就是慧是一门学问，它必须要去了解呢，就是去操作的，才能够得到佛法的一个深奥处。所以从这个因地的操作，从因地的操作，慧好像也是一种工具哦。你看，在世间上，慧也是一种工具。所以后面我们也一一说明，在因地的修学，我们叫般若。好了，圆满的时候呢，可能它的名称就不一样了。所以这在龙树大智度论，他就讲得很清楚。有所谓的文字般若，语言文字观照般若，去思维。那就因地凡夫的操作来说呢，这个当然也不是圆满嘛，但是它是相似的，它是相对的，但是无妨，我们借由这种相对的工具而达到究竟的。所以就果上来看因，我们也称为般若。所以慧学从这一个意义呢，它也是一种工具来的。好，那这边就说了，那像声闻法呢，有所谓三真上学，这三真上也就是三学了啊，戒定慧。那为什么加一个真上呢？在梵文或者巴利文呢，它确实有这个字真上。简单来说就是为什么你修禅定，为什么你修禅定，因为我必须要不，我不能这样讲，戒定慧最终是慧嘛，哈，那我们要得到慧，我们必须要心能够专注，所以我们必须要修定。所以我修定的目的是为了得到慧，所以这个定呢就称为真上，真上定，或者这个定有时翻译成真上心。以梵文巴利文那个是可以翻成心，我们肉团心那个心。那为什么要修定呢？为什么我要专注呢？我因为要得到慧。好了，那我要得到定，其实我必须要持戒，也就是说必须在生活上身口意上一些规范，我才能够专注啊。如果我生活乱七八糟，你说要专注很难的。所以在身口的要求底下呢，它有一定的规范，你才能够好好的坐在那边才能够专注。如果整天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一直讲话，那晚上坐下来你能够专注是非常困难的。所以在生活当中它有一定的要求，所以这个就是规范，我们称为戒。那这个戒我们也称为真上，因为什么？它是为了得到定，得到专注而去操作的，所以才称为三真上学。好，那菩这个，所以三真上学的智慧才能够导引我们解脱。所以我们看这个所谓声闻的一个像八正道的说明， 八正道知道吗？八正道第一个就是正见，就正确的认知正见。那当然正见可以分成世间的出世间，也就是凡夫的跟圣人的，可以这么分。那基本上呢，它有一定的认知的要求啊，因为你的认知是正确的，那你的身口的表现当然是正的。如果你的观念错误的话，你所做的身口，即便是表面上看起来很如法，里面都是有瑕疵的。所以八正道是以正见为首啊。那我们谈到菩萨法我们所知道的六波罗蜜，有没有六波罗蜜多？他六波罗蜜呢，这个般若就是智慧，它放在最后嘛，对不对啊？那因为什么？它是以般若为主而成就无上菩提。般若虽然排在最后，但是前面呢，在这个般若经里面或者大智度论里面有谈到，前面五度啊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，这五个呢就像我们的手跟足、手脚、手跟脚。最后的般若是像我们的眼睛、眼目、目。我们手脚要能够操作，其实你没有眼睛是很难的，你要能够走、能够搬东西，你需要眼睛啊。所以般若为导，以般若为主或者为引导，前面五个才称为波罗蜜的。没有后面的般若，其实前面五个不足以成为波罗蜜的，知道吗？那般若的庄严也需要前面这五个，也就是说必须要付诸于行为的具体的表现出来，那这个人才哇，他有智慧。所以般若是透过前面五个来庄严的啊，但是前面五个需要般若的什么引导，他才称为波罗蜜的，不然他就是世间法嘛。所以可见般若还是最重要的啊。好，那下面我们看1.3呢，唯一慧学能成圣者。所以你看智慧只有智慧才能够什么呢？别开，这是凡夫，这是圣人。我们之所以凡夫，基本上我们没有智慧嘛。那当然有智慧，这边就列出，其实在层次上我们可以做一些区隔。这样的一个分别说呢，是经论本身的内容哦，它不是我们硬性说人家小乘我们是大乘，不是的。在经论本身，大小乘经论本身，或者初期后期经论本身，就有这些不同的一种说明。首先我们来看，智慧是圣者的德特德，佛菩萨必知佛声闻皆依智慧而成圣，所以都不能离开这个觉，不离开觉意。觉就是什么？菩提啦， Buddhi， 菩提。这在我们上一篇还是上上篇文章就谈了，是上一篇还是上上啊？菩提啊，上一篇啊，菩提心的修习次第嘛。那上一篇文章就上个礼拜所谈的那个菩提心是非常狭义的，是指佛的菩提。佛的菩提，如果是就字面上来说呢，其实菩提这个意是觉悟啊，觉这个它有广义。那广义其实声闻必知佛，或者我们现在人家告诉你一件事情，哎，你明白了，其实广义来说也是觉嘛，啊。那这边就是要谈的，他不离开觉的，所以他必须要去分别，要动脑筋啊。简单来说，佛要谈智慧，必须要动脑筋啊，不是坐在那边等的，不是的。他就透过一些思维也好，分析也好，禅定的体证也好，亲切的去了解真相啊，那个就是觉。好，那在经典里面有分了，佛陀的觉，我们称为无上正等正觉，这个是汉译的，无上正等正觉。其实如果是直译的话，音译的话，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嘛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这是音译的，就取那个音直接翻译的。如果是要意义的，就是汉人看得懂的意思，那就是无上正等正觉。那你看阿含经谈到无上正等正觉，指的就是佛陀。如果是大声闻弟子呢，在汉译的阿含经，他不会加个无上正等的，他就等正觉，等正觉。所以在汉译的阿含经里面，这种翻译不是翻译者喜欢这样的，其实可能是什么呢？ 这些 佛往生之后，佛弟子呢在结集这些经典的时候呢，就有这么样的一个规范，把佛陀跟我们声闻阿罗汉做一个区隔。那菩萨呢，菩萨是什么呢？哎，这就很有趣了。精进欲求无上正等正觉的友情，这是导师的主张了，导师的说法，导师的解释。那如果我们直接看菩提菩萨了，其实菩萨你看那个梵文，它是两个词凑合在一起的， Bodhisattva。 其实如果我们看，应该是菩萨应该是菩提萨多嘛，菩提萨多，其实你看看这个梵文，菩提萨多就 Bodhisattva， 菩提萨多它是有两个词结合的。印度的所谓梵文它就是很讨厌，它可以一串字全部连在一起，那让你分析这个跟这个字的关系。觉有情，简单来说菩提就是觉嘛，菩提萨多，菩提是觉，萨多萨多就是有情，所以可以说觉有情。问题来了，觉有情是很有学问哦。这两个字呢连起来，它有几种可能，也就是解释上呢它有几种取向。第一种取向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导师所讲的，导师是什么呢？精进欲求无上正等正觉的有情，也就是说觉，这个觉呢前面这个字呢变成是我追求的一个对象，受格，我追求的一个对象，哦，追求这个众生，他追求一个对象，追求觉悟，那导致认为这觉悟是佛陀的觉悟，所以表示什么？这个友情还是什么凡夫嘞？还是凡夫，还没有觉悟嘞？所以这个呢，等一下我会谈到，这个就是指什么呢？就像释迦牟尼佛还没成佛，在菩提树下，他叫什么？就叫悉达多嘛，那我们称为悉达多菩萨。悉达多菩萨就是还没觉悟，他在菩提树下，他精进欲求，哦，那另外一种解释呢，觉有情是已经觉悟的有情，也可以吗？那佛陀叫做 Buddha， 就是 enlightened， 过去分词了，已经觉悟了，哦，已经觉悟了，所以这个觉变成是过去分词，哦，所以已经觉悟的有情。那已经觉悟的有情，佛陀也是，大菩萨也是啊，很多大菩萨也是啊。所以这个菩萨有所谓大菩萨，有没有像，如果我们拜大悲忏，有没有观世音菩萨是什么？南无过去真法如来，过去也是真法名如来了，那现在变成观世音菩萨，那这种菩萨呢也是菩萨。那跟这里讲的呢，精进欲求无上菩提，可见这个菩萨精进欲求无上菩提还没成就嘛，所以菩萨这个字其实很有学问的。所以你看菩萨，你必须要看前后文来了解这里指的菩萨是初发心的呢，还是大菩萨？啊，这里呢，基本上，因为跟佛陀相对应嘛，哈，跟佛陀相对应呢，其实这个菩萨是因地的，因果的因，因地欲求无上正等菩提的有情。那这种说法呢，刚好跟在《大毗婆沙论》里面谈的也是一样，他是说呢。这个有情是什么？为菩萨这个未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时候呢，恒于菩提精进勇猛，欲求速证，是故名为菩提萨多。就是未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还没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就是佛的智慧嘛。恒于菩提精进勇猛，用功修学，然后欲求速成，这个就是叫菩提萨多啊。这是在《大毗婆沙论》所谈的，所以导师因为他经论看了很多，所以他认为这个菩萨呢，在这一方面应该是指因地修学的，而且是以成佛为目标的。所以如果我们大家以成佛为目的，为我们的理想，所以就某一个意义来说，我们也是菩萨啊。所以上一篇文章就说嘛，菩提心是菩萨的一个根本戒嘛。那个菩提心是指什么？成佛之心啊。上度下化的那个心啊，所以那个心没有了，其实这个根本就没有了，这个根就没有了。好，下面来看辟支佛。那辟支佛呢， 翻译有翻译成独觉或者圆觉。你看哦，那个必知，你看梵文后面还是 Buddha， 还是一样佛陀，佛陀。哦，佛陀，所以佛陀也是我们常说佛者觉也嘛，佛就是觉悟者，佛者觉也。那一般佛陀，佛陀其实是梵文的音译啦，要汉译的话应该是觉者。那这个必知佛呢，如果是就梵文应该是翻译成独觉才对，独觉。好，那为什么会翻译成圆觉呢？大家知道吗？其实有时候是因为这个巴利字，巴利语言的字呢稍微起了一些变化。啊，我简单，上面白黑板那个是巴利文，两个都是巴利文，啊，那上面那个巴切卡，那个一卡就是指一个一个的意思，一，啊，一称到那个一就不二嘛，就独一，啊，那下面呢就是十二缘起的那个，啊，十二缘起，所以这在这个巴利本当中呢，如有时候会出现下面那个，那下面那个就是十二缘起那个缘，所以有时翻成缘觉，啊。那当然在教界呢，有些主张就是说他不是从字面上去分别的，他是从义理，他说独觉或者圆觉，因为他观十二缘起，有没有听说他观十二缘起而开悟？其实不尽然啊，你如果看阿含经的话，他也是观四圣谛的，他也是观四圣谛，因为四圣谛基本上就是世间的真相嘛，苦从而来，苦的背后的原因在哪里，我要怎么得解脱，我要怎么去操作才能够得到这个脱，是圣谛基本上就是世间的，哦，世间的真理。所以独觉不一定单只是观十二缘起，这在阿含经里面也说到他也有观是圣谛的，哦，所以这是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。所以独觉的觉呢也是智慧。那独觉跟佛陀什么不一样呢？其实广义来说是一样的，了解世间的真相，得到解脱，断烦恼，没有轮回生死，基本上是一样的。所以独觉乃至后面我们要谈的声闻的觉跟佛陀的觉，就断烦恼来说，不再受生死，其实是一样的。那独觉跟佛陀同样有个佛啊，你看 Buddha 同样有个佛啊，但是此佛非彼佛啊，哦，那在佛典里面常常说到独觉是在没有佛事的时候，就是没有佛法的时候，这个修行人他透过观察这世间的真相，然后透过修行得解脱的，啊，那这一类人呢什么时候出现？在阿含经就有谈到释迦牟尼佛要成佛了，那成佛的时候这一群人呢就必须要什么呢？要入灭，他们可能就很多人，很多山头都有必支佛在修行，啊，修行那现在大家都知道了，哎，新闻报道了，哎，释迦牟尼佛要成佛了，那大家，哎呀，他要成佛，我们必须要入灭了。这种记载其实他告诉我们什么？可能是一山不能藏二虎，哦，我们不知道啊。但是对于必知佛的叙述，就是告诉我们，佛一成佛的时候呢，就是无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这个佛成佛的时候，这些所谓无佛时代这些修行人呢，这些解脱者呢，都会陆陆续续入灭，啊，这是经典的记载，啊，他会陆陆续续入灭。那所以这世间这娑婆世界，真佛在2000多年前就是释迦牟尼佛，那其他必支佛全部入灭了。那在佛弟子当中呢，大迦叶就是很典型的必支佛根性，在阿含经里面他都跟佛陀这样讲了，他说佛陀，我这一生因为遇到你，所以我才叫做声闻。后面我们会谈到，不然的话 我没有遇到你，我也有能力成为必知佛的，你看够嚣张吧，啊，不是他有能力的，啊，必知佛的定义就是没有佛法的时代，他透过观察这个真理，那得解脱，断烦恼，不再受生死，这个就是必知佛。所以佛陀讲的内容呢，或者佛陀觉悟的内容，这些内容不因为释迦牟尼佛的出现，这些内容才出现的，真理真实是永远存在的。释迦牟尼佛所谓的人间佛教的成立，当然是仰赖于释迦牟尼佛的身口的表现， 但是他所体悟的这些内容不因为他的存在而存在的，他永远存在的。所以佛陀曾经讲过嘛，我如果不出现在这世间，我所讲的这些道理或者我所体悟的这些真实，它是永远存在的。佛典常用法界法住，还有什么法界法住忘了，反正就是空法性，法界法住法性，就时空体性来说，就骗一切处的，经得起考验的。所以才有所谓没有佛事的时候，或者没有佛法，没有人讲佛法的时候，有一群人用功，然后观想观察这些世间的真相，那得到解脱嘛，才有可能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必知佛呢，所以他也是觉悟，他也是智慧，透过智慧。那下面就谈到声闻了。那声闻其实英文就叫做 listener， 听闻者， listener 听闻啊，它动词就听，它是解么呢？听借由佛的音声言教，然后依着音声言教呢去如理修行得到解脱，这一群人叫做声闻弟子啊，叫声闻弟子。所以呢在佛典里面通常指声闻弟子呢，要记得就是佛当时的佛事的时候的声闻弟子。如果广义来说呢，我们听闻佛法也可以称为声闻弟子啊。广义啊，我们听闻佛法，我们也可以声闻，不明不听什么，大家用口用手语啊，啊不是啊，那佛陀当时基本上是用讲的，啊用讲的，那些声闻弟子就听，然后如理去修行，所以这在我们应该是大乘经嘛，也谈到我们这娑婆世界的众生耳根最利的。哦，听是非也是耳根嘛，很利嘛，好，因为耳可以传呐、啊。你在那边我不看你，但是我听得到，啊、哦，我隔墙有耳我也听得到，耳根利。那佛陀当时其实也是透过言开示，然后弟子得解脱，所以这群人称为声闻弟子。所以没有所谓小乘大乘的啦，没有所谓小乘大乘的，你不能把佛陀当时的佛弟子认为是小乘的，啊，小乘大乘不是这样分的，啊，不是这样分，所以我们只能称那些阿罗汉叫声闻弟子啊，记得啊，一般教界很通俗的说啊，小乘弟小乘不是的啊，小乘大乘不是依这样来分的。好，下面我们来看会的一种它的名义，就是它很多同类词同义语了哈。那还有它的体性是什么？那首先我们来看 2.1 会之名义，会它有很多名义了，很多名称。那在佛典里面有称为般若啊，般若其实是直接翻译的音译，你看下面那个 prajna 或者 panya 啊，梵文就 panya 很像我们发台语闽南话八姐 panya 啊 panya， 如果般若这个音哦就差很多了啊 panya 八姐啊。所以在唐朝那时候的翻译，有些人就说哎，唐朝那时候所用的国语其实应该是我们现在的闽南话，很多是这样的，很多是这样啊，因为你从那个发音，所以般若或者八戒，它有翻译慧，有翻译智。那在佛典里面有所谓观、忍、见、智、方便、光明、觉、正见、正思维，这些等等，其实就是表示慧的意思啊，啊慧的意思。所以忍啊，这个安忍的忍。哦、那个忍辱波罗蜜其实它带有一点智慧的，它不是强忍，人家赞叹你的时候你还要忍、哦、一般我们所谓的忍好像是遭受逆境才忍，蚊虫咬伤我们忍，不是的，顺境也要忍。那顺境你要忍一定要有一些什么知识观念智慧嘛，人家赞叹你那个脚都飘起来了，不是哦，我要忍，这是个观念，所以它是也是智慧啊。所以我们常说安忍，它本身其实有就代表智慧的意思。那下面举了一些像般若、prajna、八戒，有翻译成慧，当然也有翻译成智的哦，智慧的智。那另外一个中文是什么？金那，其实金那我刮起来。这边是用智慧的智，其实严格来说应该跟慧别开，就是要应该是知道的知啦，知识的知，因为智慧的这个
都是同样一个动词啦，啊，
它都是同样一个动词，就是知道的知啦。但是它就是要把它别开，说一般人的知跟一个觉悟的知不同，一个透过概念的分别的知都不一样。我们常说那个唯识谈的，这边应该有唯识谈的那个唯识啊，那个唯识的识，其实也是这个动词，但它前面加个 v。
前面加个字，
那表示什么？这种认知是透过差异的，也就是透过分别的。那六识嘛，我们六识也是透过分别的，眼睛看、耳朵听，就是透过分别的。啊，辨别什么？眼睛辨别形色、形状、显色、颜色；耳朵分别很多音声嘛，舌头什么酸甜苦辣。啊，透过这些差异得到的知，所以同样的一个动词知，所以这里的应该是。汉译应该翻成知道的知了，哦，知道的。但是在汉译的经典里面，有时候是智慧的智，是智慧的智，但是它的意思其实是知道的知。因为早期的翻译其实并没有品质管理了，没有权威控制了，只有到玄奘大师那时候才慢慢把它管理起来。就是说梵文是这种字呢，梵文的字，我们中文一律用这个统一，大家统一。但是早期没有的，没有人去同意的。因为西域来的这些法师们来，可能他来他不是很懂中文，那有一些人半懂非懂，那就呼呼呼就送出来，那这就马上就翻译，那另外一个人就根据中文的底子，他把它论文，把它论一论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看，哎，他的汉译就有点不同。但是到了玄奘大师那时候开始有管理了啊。所以知识的知呢，有时候他跟知道的知通用的，但是我为了要别开知识的知跟智慧的知不同，一个是指圣人的，一个是指一般的啊。那下面比婆舍那 vipassana 这个动词就是看的意思。你看那个 vi 有没有比婆那个 v， 其实就是透过差别啊，透过差别分别而得到的。所以这种看见，它的动词是看见，正见的见是这个见啊。那不是用眼睛看的，它是透过心眼，我们常说心眼，就心去体会去看的。那这个也是经由分别去看，所以基本上这个毗婆舍那也可以翻成思维、哦、那在中文呢常常翻作观，所以止观的观，止啊停止的止，跟观是两个不同的。那这两个常常配在一起，因为什么呢？我们所谓修行其实就是止观呢、啊，离不开止观。止就是透过止让心专注，透过观呢，因为借由这种有专注的这个功能，有这个专注的基础，然后我们做思维，那思维的对象就很重要了，思维的内容就很重要。你胡乱思维也不是啊，那我们怎么样思维这个内容才得到解脱啊？内容就很重要了啊，所以这内容就必须要听闻佛法。所以它透过差异的分别，那个我们称为观。那下面呢，就在因果上做一个说明了。你看般若跟智或者菩提有不同，那这基本上是根据大智度论的。那般若是什么呢？着重在因行的修学，刚才我讲了因地修学啊，所以它变成也是一种工具啊。那到达究竟圆满的果证，也就是成佛了，你到了，你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了，这时候般若就转为叫做什么，它另外一个名称叫沙婆若。沙婆若就是一切智，或者叫老般若，你看老般若、或者叫菩提。所以这个菩提，其实这个菩提已经很狭义了。那沙婆若这个名词是大智度论专用的，或者这个般若经专用的，它指的是什么呢？就果上来说的。所以般若呢是因上的修学，所以才有所谓文字般若嘛。我们现在听闻佛法透过语言文字嘛，也是符号嘛，虽然是相对也可以称为般若。那佛陀那个体证的那个智慧呢，它就不叫般若了，在果上来说它不叫般若，它叫沙婆若、所以可见般若是可以操作的，可以被操作的、所以这个在 注脚第二个引文呢，其实也就根据大智度论了，大智度论。所以导师很多文章啊，他的看法其实很多时候是依大智度论，大智度论非常通达。那下面我们看七十页呢，下面智菩提是依般若而证，而证悟的果慧。所以你看这时候，你看用智慧的智了。所以这智慧的智跟前面那个我挂号起来的智呢，其实是不同的。那个前一页的那个智慧的智呢，是很中性的，就是表示知道的意思，知道意思。所以前它的这个范文，这个知道的知呢，前面加一些罗马字啊，你不要看只是加罗马字，那个很有学问的，很有学问的哈。那动词其实就是知道的知。那在我们这一页七十页，智慧的智呢，它是指果慧，就是前面所谈的了，萨婆若，萨婆若就是老般若或者一切智。那下面就针对慧跟观做说明了。那慧是什么呢？慧是以简择为性，简择是非常细的，很细的去分别抉择。那观行成就呢，使名为慧。观行成就，这个观下面要谈的观啊，就是毗婆舍那，毗婆舍那，就是说相对来说，慧是果上来说，观是就因上操作来而言的。我们看观，观是什么？曰作用立名。这简则为性的慧体，在初学即名为观。所以它的体呢，其实它的所谓的体就是知道的知啦，就必须要透过动脑筋的啦，那就因地的操作呢，我们称为观。你成就了，那个叫做慧，你成就，所以必须要动脑筋。那什么内容我们现在没有谈到，思维的内容我们没有谈到。那我们看这注脚三，你看哦，云何为慧？于所观境，就你的对象，你必须要简择为性，断疑为业。它的功能呢，是能够断除疑惑的。我举一个例子，像佛法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思维的内容就是我们的身心，思维的对象就是我们的身心。那透过身心的观察，我们了解，透过身心的观察，所谓的观察就这里讲的简择。那怎么样能够简呢？就是很细呢，一种分别呢。基本上我们心要能够专注嘛。我们散乱心，散乱人的心看到的东西都是很肤浅的。所以一般人的专注力强的人呢，他一看呢，比方说他一眼一看下去，他马上知道这里有多少个男的，多少个女的，很厉害的。有些人他可以透过一些训练的。像那些刑警的话，如果他透过训练的话，他一到了那些命案现场，他马上看，他就知道，大概就知道了，他马上这个眼很厉害，马上就取向了。那为什么？他有一定的专注力，没有专注力其实很粗的话看不到的，讲错话骂了人，人家起烦恼，你心里还很粗，你还不知道。所以这个简则其实隐约他告诉我们，心一定要能够专注的。所以基本上前面一定要有定的基础，那他能够断除疑惑，表示说透过这样的检测，我了解一些东西了。业，这个业就是功能呢，作用。所以他透过身心的观察，他了解什么呢？他要所谓解脱，他要了解能够，身心里面没有一个主宰者。那为什么没有一个主宰者呢？原来身心都是无常变化的，情绪也好，我们的身体也好，都是一直不断的变化。那这个变化本身，我们没有办法说去主宰的。就像我们没有办法说我不要生病，但大家都很希望不要生病，但身体呢很难讲的，一下子就疲倦了，一下子今天也不知道怎么样，身体怪怪的，有没有情绪很低潮，所以这种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去主宰的，我们也不知道明天我们的心情会怎么样。所以这种东西它透过无常，这种没有办法去控制，它了解所谓的无自性无我。那这种简则能够断除所谓我们长期认为有一个自我啊，那这个慧就所谓你能够了解，其实就是解脱了。现在我们是落入语言上，让大家了解说，我们要思维的内容是什么， 那透过概念去操作，那透过操作呢，慢慢怎么呢？这些概念就开始脱落了，那直接去体证。所以要直接体证，基本上那个就是会了，非常简洁的心，非常细，然后亲切的去体证。我们现在是透过概念的说明。好，那观基本上就是毗婆舍那哈，像住脚事我刚才讲了，啊，所以呢，透过观就是毗婆舍那得到慧，就像透过止，停止的止，透过止的修学得到定。我们常说定慧定慧，止观止观，就因果来说呢，止，停止的止呢是因。果是什么？果就是定，禅定的定，专注嘛。然后透过观，观察的观，这是因，我们得到慧，这个是果，所以止观再配合定慧，啊，这是因果的一个配合。那么看下面小结语，哇，八点了，怎么那么快？慧两个名字呢，体义本是一，所以一是什么？它需要透过检择的分别的。它体性是一样的，通前通后，只是约修行的久暂或者深浅而作此偏胜之分。那分别巡视观察检测等等都是观的功用，而这一切呢也是通于慧。所以基本上就心的活动来说，依唯识学来说，或者阿毗达摩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慧心所，知道吗？心所，所以的所，就是慧的这个心的功作用，我们每个人都有的，只是品质差罢了，啊，只是品质差。就像我们有定的心所，我们可以专注啊，但是我们的专注跟色界天人的专注就差很多了。所以就品质来说，我们还是凡夫的慧，不是圣人的慧。就是说，小孩子的认知跟大人的认知是不一样的。小孩子永远不知道大人在想什么。那大人懂的东西其实怎么讲小孩子也不知道的，没有办法去体会的，哦，所以同样有慧心所，内涵就不一样了。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。